尽管迎来分台 FM 101.3，今天要进行的是亚洲电影报的单元。今天继续邀请到影评人波波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电影，欢迎波波。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第96届的奥斯卡马上就要颁奖了，之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今年入围最佳影片的10部电影，今天要跟大家来做一下奥斯卡的预测，
大预测。嗯，
哎、欸，大预测你自己讲的哦，不是我讲的，
反正都不准呢、啊。对啊，
你入围的时候都超准，然后都挑些偏门的都会中。
今年没有中啊，我的朱丽叶
冰
洛许没中、
okay ，那没办法了，他连那个国际电影都没进去，要进女配角的几率就微乎其微了。
是啦，没关系啦。
OK， 好，那我们今天先从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的纪录片的部分。
好啊，嗯、那其实今年纪录长短片其实都还蛮有趣的，今年我觉得在所有奖项里面，除了最佳影片大家都觉得今年很奇怪，我觉得其实今年纪录长片也是这个状态、甚至有一点那个国际电影的味道，外语片的味道、对，今年的纪录长片其实看过的作品，我觉得目前得奖呼声最高，但是《战场日记》啦，它是以那个乌克兰和那个俄罗斯的战争为背景哦。对，讲马里布这个地方，那在20天的记录当中，明明不觉得记录这个地方被炮火袭击，那当地无辜的平民百姓怎么样在炮火当中过生活？
哎、欸，说这样说有点不道德，但有一点时事红利嘛，对不对？
其实当然是，可是应该这样讲，就是他需要让更多人去关注，或是、因为说真的，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亲身体验的时候，对这些事情会有一点靠想象，或觉得哦，可能就是这样子而已。可当你实际看了纪录片之后，你才发现这种生活，这种人间炼狱到底真实的样貌是什么，你才会对这些事情更有感受。
是，
因为说真的，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体验其实都是局限的，
对，没错，
对，所以有时候透过这些画面。影视题材才让我们去了解说原来这世界上有一群人正过着这样子的生活、那我觉得战场日记它是用一个非常朴实的方式去记录这个过程，虽然就是连绵不绝的记录这20天的烽火连绵的状态、对，那包括这个烽火还会袭击当地的比如说那个医院，对，那可是当中还有一些产妇孕妇还有一些正在被急救的人，那他们怎么样去在这当中度过。
欸，战争不是都有那个默契说不可以打医院吗？
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些默契根本有些时候战争起来了，疯狂的人疯狂的起来，其实一切都不重要了。对、
okay ，
所以战场日记我觉得是目前呼声最高，他当初其实也是有被报名乌克兰报名去角逐国际电影奖，对，后来他只有入围了纪录长片。对，那其他几部的话，若爱有情的话其实是关于记忆啦，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新闻媒体的新闻工作者
，OK，
对，可是他的记忆逐渐的丧失，面临到失智这件事情，对，他怎么样在晚年的生活跟他家人去度过生活，
okay。
那也回顾他的风光的一生。那当中其实我最喜欢是《Four Daughters》这部电影
，OK，、
哦、非
常四个女儿，
非常的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为何？
就是这一个
也是恐怖片哦，
它不是恐怖片，它就是一开始他就告诉你这个家庭这个妈妈有四个女儿，有两个不在了，有两个还在她身边，这两个不在将有两个演员来代替这个女儿的演出。
哦，对对对，之前有提过吗？
对，那这个妈妈的演妈妈的她也找了一个演员来演妈妈，这告诉妈妈什么呢？如果你觉得当中有些事情你谈不下去说不下去，她会来帮你说。所以在过程中说真的我在看的时候还不知道这故事背景是什么，可是想说女儿是怎么不见怎么不在身边，后来原来还是跟一些可能我们讲说那一种塔利班啊这些的圣战这些是有关的。
OK，
对，
好，我算是很拍摄的起来很特别的，
他的手法非常特别，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看的时候会吸引到我，然后甚至会觉得哇，真的起鸡皮疙瘩，
所以是恐怖片啊，
我就跟梦想集中一样是恐怖片。 对，
對， 對， OK。
那在纪录短片的部分就有趣了，刚刚讲是长片，那短片的部分的话，今年有两部跟台湾有关的电影是入围了，一部是金门，那另外一部的话就是奶奶与外婆。我个人蛮看好奶奶与外婆的啦，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入围项目，说真的你要投票的时候是所有的会员都可以投啊，
对，
你必须要让大家有印象。然后这个导演王湘胜在奥斯卡的入围酒会上面就带来奶奶外婆参加，
这是很会造势呢，
是不是？就像是那个罪恶真相带了狗一样，
对呀、啊，
对，他带奶奶外婆。那你想看，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这个奶奶外婆。那其实这一部纪录片非常可爱， 它就是记录这个移民台华人的移民家庭搬到了美国之后，老啦，两边都只剩下奶奶外婆啦。那这两个刚好奶奶外婆就觉得，彼此好像还聊得来，是姐妹淘，
不然我们就一起住吧，
就住在一起。平常日常生活其实也就是百般无聊，就是买买菜啊，煮东西，过日常生活，看看书。就刚好这个孙子回来。导演王湘胜回来之后，就带他们做了各种活动，各种扮演。
OK，
他们就觉得，突然这几天回来的生活变得丰富了。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小品，可是其实是人际关系观察非常敏锐的电影。
OK， 因为对大家来说，这个奶奶跟外婆要一起生活是一件
比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关系啦。
对啊，就是在食物上面要这样子运作的话，好像不是这么简单跟容易。
你想看要跟你的亲家母一起过日子？
对啊，可能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我想想，没办法这样子。
对，可是奶奶与外婆就住在一起了。那这个导演王湘胜其实已经有他的剧情长片拍完了，就是像我们上次说的《弟弟》。那也入选了今年的日舞影展，也得到非常高的评价。对，
所以是值得期待的未来新秀啦。
对，没错。
OK， 好，所以就是。记录短片的部分，接下来呢，讲一下最佳
动画短片好了
，OK。
那动画短片的话，其实今年五部都看完之后，其实我觉得今年我自己很喜欢《Letter to Pig》，To a Pig，OK，、还有、那个《
猪的一封信》哦，
对，还有《Voice Over》，就是那个约翰·兰农的他们就是披头士的那个歌所做一个奇想的
一个电影，
这样子。然后我个人觉得 Voice Over 应该会拿奖啦。
OK，
其实它是一个，我记得我在看书觉得很像是皮克斯他们或者迪士尼的会有的那个长片，会有前面的前导短片那个味道。就是讲在战火当中两军对峙，可是他们当中有人喜欢下棋。
OK，
然后下棋的棋手呢，分别是。两边各有一个喜欢下棋的人，他们在
做对战，
做在对战啊？怎么对战呢？他们是透过那个信鸽，信鸽当中就是往返
啊，
飞行往返哦，我下了哪一步，然后飞过去哦，猜下来之后哦，原来你下了这一步棋，那我在想，那你原本以为他们只是孤军奋战，一个人自己下，后来发现没有，一整营的其实有不少人都一起在下观棋，这样子
太累了吧？
对。可是他们被发现之后、
okay.
这战火怎么样去影响他们 后续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电影，很可爱。
okay. 好，所以这个是 War is Over、
对、
就是、
Inspired by Music of John and Yoko。
OK， 对，这是动画短片的部分。动画长片，
哇，动画长片今年就有趣了。当然最近台湾上映的《再见机器人》非常的推荐，它是一部没有对白，
所以说你不需要听得懂，对不对？
不需要听得懂，
它没有讲话，
可是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用心看，
用心看啊，
要用心看，
会分心是不是？
不是，就是他的那一个关系、一个孤独的人，他买了一个机器人回来、陪伴，可好有一天他去海滩、跟机器人生活很好，他去了海滩，把机器人放在海边，就晚上要走的时候发现机器人没电了，他带不走。可是接下来面临到了海滩关闭，长时间关闭的一个阶段，所以他没办法去接近机器人。所以机器人只能在海滩上面看着天，看着海水，看着雪下来，看着雪融。然后在这段等待的期间，他知道他去找机器人，机器人也知道再回去找他。可是现实并不是这样子走。所以他是一个关于关系，关于一个友情、最后如何学习放下的电影、所以它是、看起来它的画风很像是一些绘本插画，可是其实它的谈的事情，我在看的时候很像是卓别林电影，就是说它谈的不是大事情，可是它谈的这些事情会让你想起你人生的一些决定、
然后的确是在生活周围的一些故事，这样的感觉。 OK， 就是再见机器人是你自己很喜欢的？
我自己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每年奥斯卡的那个动画长片总会有几部那个独立作、独立制作，而那独立制作都很好看、
可是都不会得奖，对不对？得奖机会好低哦。
对，可是会让你至少说、至少他们可以挤下一些让你觉得说不应该入围的电影，这样，比如说今年的 Wish。
OK， 好，对，那动画场面波波自己看好谁会得奖呢？
目前的得奖应该就是在两部电影当中选择啦、一部就是《苍鹭与少年》，就是宫崎骏的封卷之作，听说是啦、那另外一部、就是《蜘蛛人穿越新宇宙》。那这两部其实在整个奖季其实各有所斩获。
蜘蛛人第一集已经得过奖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啊、可是也不见得不能得啊，因为我们知道《玩具总动员》都得过奖项啊，再去拍续集啊。
对对
对啊，那《苍鹭与少年》其实 宫崎骏也是第一个设立动画长片奖的第一个得主嘛。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
20年前
都有机会。然后在英国，原本以为蜘蛛人应该算是机会比较大的，可英国电影金像奖给了《苍鹭与少年》，
哦，
这就有趣了。
所以这个又是两强相争了。
对，两强相争了。
OK， 所以目前，那你觉得是谁会得呢？总要压个宝吧。
我希望是《苍鹭与少年》。
相对之下的话，
因为我觉得《蜘蛛人穿越新宇宙》是有趣，可是有一点的，对我来讲有点哗众取宠了。
哗众取宠 ，OK， 娱乐性太高。
对
，OK， 好，所以这个是最佳动画长片和最佳动画短片的部分。那接下来讲一些技术奖项喽。
好哦，
好，最佳视觉特效。
哇，视觉特效，这是我今年少数没有看完的项目了。
这种项目通常都是比较独立于其他奖项的那个评比之外嘛。
我已经很认真看，我连 AI 都看完了。
不是啊，因为通常入围什么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演员，通常都是
可能特效没那么强，对
对
对对对，
剧情片为主嘛，对不对？
对，我原本以为是可能还会有什么《绝地盟约》
，OK，
结果没有。好，不过呢，我辣亮那一部不得不说，台湾片商代理商们谁能够行行好代理一下歌吉啦？
没有要上吗？怎么可能？
目前没有消息，可在北美真的是票房非常的好，他在很多电影的影片奖其实是入围最佳外语片的。
那不是啊，哥吉拉在台湾知名度又不低，对不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上了，
为什么，啊？
就是没有，
太贵哦。
所以大家只好学我，这礼拜冲可以飞冲绳去看这样。
对啊 ，OK， 最佳视觉特效，我只有看过《不可能的任务》欸，这是《不可能的任务》第一次入围奥斯卡，欸，他第一次入围奥斯卡已经是第七集了，
第七集的都没有入围。
对啊，
可能今年因为相对来讲，他的对手都不是太强啊。
OK， 所以得奖的机会也是有的。
哦，我觉得是哥吉拉，欸，
哦，是哥吉拉吗？
我觉得是哥吉拉。
嗯，
对。
OK， 好，这是最佳视觉特效，最佳音效。
录音的部分，音效的话，今年其实我会觉得应该就集中在奥本海默跟梦想集中营了吧。
嗯，
奥本海默当然就是我们过去怎么理解这类的史诗级的电影，它的声音的回音的部分，而且它又是关于爆炸和核弹这件事情，原子弹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它的音效部分必须要做到特别的精致。
是，
对。那可是梦想集中营它不一定音效做的是最好，可是它的使用是让它存在度，甚至它成为故事的主轴。
对
对，就是说它不再是一个背景的声音，它反而是你在讨论这部电影它要拉到前面来谈的一个部分，
一个重点这样子。梦想集中营没有音效的话，
它就不重要了。
对啊，就是一部无聊的电影，欸，
对，所以就是一个无聊的郊区电影，对不对？可是音效进来就会让你觉得哇，整个视野开阔不少。所以他就谈到，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代表声音是什么，电影的声音是什么，它的可能性还有哪些？
是，
对，所以赶快去看。
OK，
对，我觉得梦想，那我个人压奥本海默了。
OK， 奥本海默这个势不可挡，这样子。
对了
，OK， 好，再加原创歌曲，当然芭比有入围两首啦。
对
，OK，
那因为其实现在过往曾经像是《美女野兽》曾经入围到三首最佳原创歌曲的这个样子的情况已经不可能再发生，因为奥斯卡已经明令规定了，一部电影最多只能两部了，
真的哈，
只能两首了，
哈，
对，只能两首，所以这部就选了两首这样子。好了，应该得奖，应该除了说那个戴安华伦又入围了，
嗯。
对，欸，我真的那时候看到长名单里面有戴安华伦的时候，我想说这部一定要先去看，一定会入围。对，那反正没关系啦，《火辣奇多的诞生》在那个Disney Plus 就有了，
看得到了。对对 ，OK。
这样看，边看让我好想去吃芝多士哦。
OK， 好，那原创那个戴安华伦现在已经是吉祥物哎，
欸，一定是 Barbie 了。对哦，对，戴安华伦就是跟那个入围配乐的那个约翰威廉斯一样啊，就是你知道。是他们成姐妹会在里面，在这个那个奥斯卡的音乐部门，可能姐妹会有很多常常聚会、常常碰面这样。那每次要入围说，哎，欸，你说你今年写哪一部这样？
对，真的是每年都会有他们，欸，不可能没出现哎，欸。
对对 对， 對，
然后都独立入围这样子，
对，独立入围。不过我相信有一年应该会得奖啦，
终，okay，有一天嘛，
终有一天他可能会突然又写到了一些商业大片这样子。
嗯，
对
，OK。
他为什么不帮芭比写呢？
芭比没有找他吧？
哦，可能芭比没找他。
他跟芭比，我也不知道的，看他们到时候怎么想。
不过话说回来，那芭比两首一定是芭比两首去选，你会选哪一首的？
我还是会选怪奇比例那一首。
啊，我会选 I'm Just Ken。
真的哦？
对，
所以
我们就看了，看
要打
3月11号
这样子。OK，
好 ，OK，
好，最佳原创配乐。
原唱配乐啊，其实我觉得不是奥本海默就是可怜的东西耶。
嗯，但这个通常都是那种史诗级大制作比较会容易入围的项目嘛。
其实原唱配乐有点印象分数。
嗯，
对
哦，就是他名字、作曲家，
或者是说这部电影可能唯一能被分到只剩下分一分享。哎呀，剩下配乐了，
这
真的有啦、
啊，
以前真的有，就是有些时候、啊、就是怎么猜呢？就是。哎，分到后来啊，他有入围这一项，好像没有其他的竞争者，
只能给他这一项了。
对，那就这项是给你吧。
OK， 好，原创配乐还是奥本海默跟可怜的东西，机会高一点。
你觉得印第安纳琼斯有可能吗？
嗯，可他只有入围这一项，哎，有点难吧？我觉得入围单项要得奖真的是
很困难，除非非常突出
了，这太难了。OK，
好， okay
好，最佳美术设计
啊，美术跟那个服装一起来看好了。
好，
今年美术和服装原则上入围名单是长得一模一样了哈。嗯、你可能办完想说，哎，刚、欸、是办哪一项这样？
欸、对耶，
对，可是得主会不会一样？我倒是不觉得了哈、
嗯。
我觉得在美术设计来讲，应该会是给 Barbie。
哦，真的啊？
我觉得 Barbie 的那个还原，
那个 Barbie Land 的那个
对 Barbie Land， 它不管从3D 进入到2D， 譬如说他们在进出现实真实生活的那一个。看板式的这种场景，我觉得算是比较多元的有趣。
Oh.
那可怜的东西会输在它的，比如说海上漂流这些的场景。说真的，那个
视觉效果
LED 的那个是算是比较现在能做得出来的，
比较舞台剧的感觉。
对，所以我会比较倾向是芭比在美术设计应该会表现的比较好。
好，
对，那奥本海默跟花月杀手其实我觉得是大概是同样的东西啦，
啊、
就是还原史实的背景。
对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不太机会算比较小一点，
嗯，
对。那服装设计反而我会觉得是可怜的东西，因为他从芭比，他毕竟就是一个复刻当年是芭比的一个穿着经典造型
这样子。
可是可怜的东西原则上它是带有极强的暗示，
嗯，
跟代表这个角色他的成长的一个阶段，
是
对，所以我觉得可怜的东西比较有趣。
OK， 哦，我好像跟你相反呢、欸。
啊，真的、哦？
对啊，
你的服装是芭比 是？
对，如果是我的话，直觉啦，哈，并没有什么、那么看到那么深层的东西，会觉得说，嗯，服装设计应该就是芭比啊，然后美术设计就是可怜的东西啊，
因为可怜东西的那个服装都有极强的性暗示、啊。
对，OK， 好對、啊，所以这个看评审怎么看哈，毕竟是大投票，好不好？
对，不过我们倒是好奇说，那芭比的那个女主角。那个当天出席会穿哪一套的经典造型？
确定会去哈？他会不会生气就不去？
一定会去。他还有哎、欸，他还有最佳影片的制片身份要登台啊，搞不好会拿奖啊，
搞不好会拿奖，是这样没有错、
啊，也是有机会啊。
大家也是都期待他当天的服装了、
就是，对嘛？
对
啊。
OK， 好，所以这是服装设计跟美术设计，最佳妆法设计。
妆法的话，我觉得今年是有点难，扣除掉赎罪日之战，我真的觉得他的化妆。他是画坏了、啊、那个妆根本就是你就觉得一块一块会不那个斑驳的掉下来、
啊，搞不好他就是长这样啊。
对，我其实我有点想回头找。
对啊，可能要对照、那個、
以色列第一以色列总理了哈。
对，第一夫人她当时的那个
戈罗达，
嗯，
戈罗不算第一夫人，她算总理，因为第一夫人
女性总理
，对，
那叫什么以色列铁娘子啦。
对
对，
以色列铁娘子。
OK， 好。
那今年的妆法设计，我觉得应该会是可怜的东西啦。
嗯。哦、真的
啊，就光那个他那里面那个威廉达佛那一个妆，
科学怪人的妆，
对啊，啊里面的哪个造型不猎奇啊？
那个大师风华的假鼻子呢？
假鼻子大家有 ，The Iris 时时刻刻也有啊。
OK， 可是那是大师风华唯一一个相对比较有希望的耶，我真的是。
可是大师风华的那个假鼻子被骂死啦、啊。
对
啦，
他的
就是
嗯，
其实今年有两个赎罪日之战跟大赤风华都遇到了一些就是政治正确的问题啦，就是一个又不是没有犹太演员，
对，
干嘛去找一个白人来演犹太演员还装假鼻子？
可是这个就是你看你啊，我们也是常常找异性恋来演同性恋啊，对不对？
可是造型上面，可是就更早以前更夸张，可能就是白人化黑
人哦，
那扮黑人。对，
okay,
或是半华人啊，明明就是有华人，明明就有黑人，干嘛不造？
嗯，
对啊，
okay,
不过我觉得，当然以技术上面来讲，我觉得可怜的东西还是比较厉害啊。不过话说回来，决定盟约的那个妆很强，
嗯，
那个冻伤，
对，
哎、欸，他真的那个 那个特写镜头都让你觉得他这是从骨子里面皮肤里面冻伤出来
的，真的很真实，
而且那种就是干掉那种感觉，我觉得很真实。嗯，对，赎罪之战你就觉得那个妆在干嘛
？OK， 好，这是妆法设计。接下来看到最佳国际电影，
哎呀，简单啦。嗯，还有其他选择吗？
今年最佳国际电影一定是《梦想集中营》，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英国要拍一部不是英语的电影哦，真的也是蛮辛苦的啦，就是要入围这个项目对他们来说不是容易的事情。
可是有入围过啦，不是没有入围过。那其实国际电影今年就刚好我们看到了一些比较有趣，就是导演的国籍跟影片本身报名的国籍的一些联动性。譬如说日本报名的《我的完美日常》，其实导演是德国人的，德国的文文德斯。哦，对。可是英国报名的《梦想集中营》为什么成立呢？明明是德语电影啊，因为他导演 John Glasser 是英国人。
OK， 哦。OK， 好哦，真的是好。
但其实本来就这样嘛，
规定都符合了。
其实欧洲电影就这样嘛，欧洲电影就是太多好电影要值得入围。嗯，那单一国家没办法报那么多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大家稍微，比如像瑞士就会帮忙法国电影报法语电影报名嘛。哦，就会发现说，哎，怎么他们跑去瑞士，他怎么跑去了？对，你就觉得，哎，这哦
okay，
好，没关系，你们就是欧洲。对，
所以只要他讲的不是英语。都可以报名，
对吗？
国家的参赛这样子，
就像张艺谋的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挂的是哪个国家？嗯，香港。
哎，莫名其妙哎，莫名其妙哎。
啊，反正就华语，他就是你知道有名额嘛，有扣的，你不用，那我来用嘛。
OK，
对。那奥斯卡可能他有一些规定，
只要符合
就好啊。可像香港这次就是没有符合规定，所以连报名都不行。
这个也是啊，
灯火阑珊就是弄搞错了这样子。
他灯火阑珊也不会入围啦。
对啊，可是你的遴选委员就不可以有相关人士嘛？啊，这个你要搞清楚嘛。嗯，
对 ，OK， 好，这是最佳国际电影，应该就是《梦想集中》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没问题。
不过其他电影其实也都蛮好看的，《绝地盟约》啊，
哦，《绝地盟约》很好看，那《失控教室》也很好看。嗯，啊，《失控教室》也是个恐怖片，
对，是恐怖片，但我还没看呢。
哦，真的是恐怖片啊，快上映了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样子。最佳剪辑，
哇，剪辑好难哦，奥本海默啊。
奥本海默哈，这次入围的都是那个最佳电影的入围者啦，通常这也是有联动性的奖项嘛。
对，那《花月杀手》当然不得不说啦，是一个美国剪辑界的祖师爷奶奶这样子。嗯，对，
okay， 所以就是得
獎大师级，
得奖会
全场会起来
起立鼓掌。
啊，他也是那个马丁斯科西斯的御用剪接师。嗯，对
，OK， 好，最佳剪辑，最佳摄影。
啊，最佳摄影的话，
应该也是
奥本海默。
OK，
好 ，OK，
好，
结案。
这个最佳摄影，但接下来就是这个大家关注的奖项了，剧本的部分。最佳原创剧本，因为今年在那个芭比的部分啊，有一些不一样的讨论。那最后奥斯卡是把芭比放到了改编剧本，要让改编剧本变得非常的拥挤，哦，甚至挤掉了这个
花月杀手。
哦，那原创剧本的部分呢？嗯，目前看起来应该也是。独领对不对？
今年原创剧本两部吧？
两部吗？
我觉得两部哎，欸。
OK， 哪两部？《
罪恶真相》跟《滞留生》。
OK， 但我觉得不可能不是《罪恶真相》欸。
我也觉得是《罪恶真相》，因为《罪恶真相》今年一定会有个奖带回去。因为 Justin Trivet 他一定会拿奖了，
okay ，
那他还入围了导演，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有机会拿到原著剧本。嗯，那因为这样子，我其实改编剧本我看好《梦想集中营》，
有可能对不对？
所以有可能两部外语片一起拿，这样
硬要成对这样子，
很有可能。
OK， 好，但这个今年的原著剧本跟改编剧本大部分入围的都是这个最佳。剧情片的入围啦，最佳影片的入围者，哦，只有那个五月的你，十二月的他，我觉得他就是沾到了芭比的光，哦，
如果芭比在原著剧本就是十部最佳影片全部入围剧本，
对，就会变成这样的状态了，好不好 ？OK，
不要这样子啦 Tom Hanks 也是有很多粉丝，
是蛮好看，是蛮不错的，只是就
他的确因为后期呼声不够高，不然他的女主角娜塔莉波曼或女配角 Julianne Moore 或男配角其实都
有
机会，
希望
对啊
，OK， 但就时事没有办法站在他这边了。
我跟你讲，五月的你，十二月的他真的很好看。
OK，
就是一部就是让你故意就是要弄得很丑，就是很多毛边，让你不舒服。
Okay， 好，所以这是剧本，看起来今年有希望是给外语片通包。再来是最佳女配角
啊，女配角就是 Davanjo Randolph 没问题啦。嗯，
okay，
对啊，他现在很少，就是唯一一个很少的人呐，啊。
这个是。真的没有一个漏掉，欸，
没有一个漏，
全
因为男配角的那个小劳勃道尼刚刚在那个金卫星奖虽然不太重要，可是就落掉了，
就输掉了吗？
就输给 Mark Ruffalo
哦，真的啊，
对，
故意的吧？
我在整理的时候想，哦哦，竟然不是小萝卜到你。
金惠星讲故意的吧？
我觉得应该故意的吧。
哎呀，故意颁给那个马克·鲁法洛这样子。
对啊，对啊。
OK， 好，
虽然没人在意他们了。
最佳女配角看起来，滞留生的这个
打分，笃定了，
嗯，打分。
Divine Joy Randolph，
嗯 ，OK， 看起来是毒拿没有问题、哦、我后来看到，我今天也是看到一个那个就是统计数字、嗯，因为他们很多外国网站很喜欢统计那个配角、yeah. 他们出现的时间跟比例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最后精算出来呢，这个最佳女配角的今年的这个
时间最短吗？
时间最短应该是艾米莉·布朗特、哦、最短的是她，可是朱蒂·福斯特永不放弃入围的这一次的女配角比她之前拿到女主角的时间都还长
所以有些时候这个配角代表是她的在电影当中的功能是一个 supporting 的一个角色
对,、
嗯、對,
對，这个不能，我真的 很不建议主角跑来抱配角这件事情、欸、
没有，可是你不是拿那个计时器在那边算啊，
对啊，就是一个比较级，
对对，就感受性啊，对啊，不过我们还是很开心 Emily Brown 终于入围了奥斯卡了、
哦、真的是太开心了，终于
太开心
了，对啊
对啊，演员工会还曾经有一年入围两项，就奥斯卡什么都没有，
然后演员工会就把奖颁给他，
那他自己吓死了，说我不是没入围奥斯卡吗？
也太刻意了吧那一点好，所以这个是最佳女配角。最佳男配角
啊，小萝卜到你了啦、嗯、对，就借用我同事所说的话、嗯、他说他很少在看电影的时候觉得电影当中角色的老人味有飘出来，
而且、欸、我跟你说，我不是跟你说我同事把劳勃迪尼洛跟小劳勃道尼彻底搞混，
他只是连看到照片都会混掉吗？
他就是认为花月杀手是小劳勃道尼演的，然后奥本海默是劳勃迪尼洛，他就是分不清楚这两个人的
长相，还是名字太接近了，
没有，他就是认为这两个人是
长得很像吗？
长得很像是同一个人，
好没礼貌可是你同事哦，对不起，
但他就是彻底认错了。然后，当然这个
认错就好，认错。
Starling K. Brown 呢，如果大家有在那个关注影集的话，他曾经是这个艾美奖的戏剧类男主角得主。我觉得他这次演出蛮令我意外的、就是
啊、你说有演出还是他的演出表现？
演出表现蛮令我意外的、
啊、真的、啊、
不是说特别出色，而是就是他演出
身材吗？
身材，然后这样子的角色、
哦、okay, okay.
套在他身上，我是觉得哦，有点、
哦、OK OK，
就是吓一跳，
所以他是有点像是电视圈转电影圈成功的一个例子啦、嗯哦、OK，
就是要比较外放一点，我就觉得、yeah. 哦，有点吓到这样子。然后再下来就是那个嘛，欸、那个漫威宇宙大打架嘛，就是浩克要跟钢铁人打一架这样子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后谁会胜出，不过应该是小萝卜到你的机会非常高了、
哦、对，讲小萝卜到你，我要提一件事情、嗯、就是去年的奥斯卡女配角的那一个在奥斯卡午宴，就是他们的酒会上面，他是第一个登台拍大合照，是第一个登台，哇，全场欢声雷动、嗯、今年小萝卜到你最后一个登台、
哦、真的、啊、
在所有人都喊完名字唱完名字之后，所有人登台之后，当然我们还有最后一位啦，小萝卜到你的奥本海默，哇，你知道现场又是同样的场景再次复制，
所以看起来人缘很好，
人缘很好，应该主办单位也有点想要捧他啦、嗯
欸、那个到底站上台的那个顺序怎么决定？
我觉得没有耶、欸、没有
签到簿，
而且站的位置也没有固定的、欸、
对啊，
有时上去你就觉得他们好像也不是说一个壁临而站，没有，他们就是散的站，然后慢慢填补完。那小萝卜你是可以坐在前面第一排的啊，但坐最中间是文文德斯啊，还不是那个 Steven Spielberg，Steven Spielberg 这是站着。
对啊，我就想说他们那个到底是怎么排？是签到簿是不是？礼金簿上面先的名字，谁先到谁先
拿，还是付的钱比较多这样？
我不知道，我抓不出那个逻辑，我很想知道他的逻辑在哪里。
所以去年的第一个跟今年的最后一个，我觉得有可能都是奥斯卡得主。
OK， 好，这是最佳男配角，最佳女主角，今年最诡谲的项目
啊！有人就说啊，去年的那个《妈的多重宇宙》就已经预测了今年的奥斯卡，两颗石头相争了哈、嗯。Emma Stone 跟 Lily Gladstone 都有可能。那在美国电影。美国演员工会给了 Lily Gladstone、嗯、然后英国电影金像奖给了 Emma Stone， 在金球奖两个因为是不同类别，所以各拿一项、嗯、所以到现在我真的还不知道。
那没有可能是那个吗？ Annette Bening 吗？没有可能吗？
Annette Bening 不可能，
真的吗？你
他是唯一不可能的，其他 Sandra Huller 我觉得还比较有机会。
你觉得 Carey Mulligan 比 Annette Bening 还要有机会？
对，
真的吗？
对，因为 Annette Bening 今年还是没机会。
真的哦，
我觉得不会了，
很难说、欸、我觉得很难说，我好期待最佳女主角、喔、
可是你知道 Lily Gladstone 在今年的英国电影金像奖连入围都没有。
对啊，
所以英国帮很不挺她。
对啊，
然后美国帮有点挺她比较挺她，可是 Emma Stone 可能也不是不挺，
不是，你看 就是我们看前一年那个女主角混战的那个93届奥斯卡，
嗯，
法兰西斯麦朵曼就是拿到了英国奥斯卡，她才拿到了。
可是我们就说95届嘛，95届的杨紫琼拿到了美国电影美国演员工会嘛，又拿了金球奖嘛，
对。
然后凯特·布兰奇拿的金球奖和英国电影金像奖嘛，
对啊。
所以最后奥斯卡给了杨紫琼，所以这也是看奥斯卡有没有打算，缔造新的历史。如果杨紫琼颁奖颁给 Lily Gladstone，也是很有趣，
嗯，
或者去年三个颁两个颁奖人家得主一起颁给 Lily Gladstone 也很有趣。
哦，这个女主角真的是前所未有大混战，欸，
前所未有，
以前都觉得说今年应该是史上最诡谲的一年，今年有超越前几年今年真的有超越齁，
就是它代表的历史意义很重了。
对啊，
对，那如果得奖，但有可能是《花月杀手》唯一的奖啊。如果没得奖，《花月杀手》今年就是
共
估了。
OK， 好，所以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那个给奖的取向嘛。如果他真的很喜欢《花月杀手》，或是他们真的就像很喜欢《真宠》那一年一样，对不对？
对，
就给了他这样子。
很难说。
好，所以这最佳女主角的部分，最佳男主角，
没有什么悬念啦，应该是 Cillian Murphy 啦。最后几个大奖，英国电影金像奖、美国演员工会都给了他。
嗯，
虽然 Paul Giamatti 大家还蛮喜欢的。
Paul Giamatti 的那个斜视到底是怎么演出来的？
应该是妆艺，就是那个
有时眼睛有做一些化妆效果。
对
对
对，
對，
有做化妆。
我那个真的是，
他只是没入围而已。
我想说怎么会斜视成这样，真的很。
成为了后面的暖心的一个重点，这样。
对啊，居然斜视成这样。那当然这个项目里面，好吧。
不过 Paul Giamatti 在今年金球奖得奖的时候的得奖感也讲得非常好。
对，没错。
然后他在会后
想说这个
流出来的照片也非常强。他拿着金球奖去吃汉堡，那金球奖就放旁边，他在那边吃汉堡，而且还是。不是那种大明星在家里吃哦，他正是在快餐店里面，就在坐在那边默默的吃汉堡。
我就想说，他们在那个颁奖典礼上面的发言是很重要的，你千万不可以就是
不可以搞砸了，
不可以失言。你知道一失言，你后面真的是
就像去年前几年这个张鹏，让大家捏了一把冷汗。
对啊，这个真的是好，这个
Paul Giamatti 真的他很强，而他本来其实就是一个。他这样，他本来就是这样子，他是一个那种冷，就是冷面笑匠。
对
对，
但没得奖，哎，我也好喜欢，
很喜欢 Paul Giamatti 啊。不过 Paul Giamatti 我觉得往后机会还是有啦。他这就是一个硬底子演员，他不怕没有入围。
嗯，
对。
OK， 好，所以就是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
导演啊，应该就是 Christopher Nolan 啊，跟最佳影片应该都是奥本海默了啦。
嗯、这个应该没有什么。挂一漏外的机会啦，不过每一年那个最佳影片的，就是因为最佳影片的投票方式不一样了嘛，
对，
不是那种单一投票制的，是比较采取那种共视觉的感觉，
对，没错，
是一个他们自己特有的一个投票方式，所以
不过在今年的那个制片工会，美国制片工会他们也是给了奥本海默，所以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
嗯，就是不大有机会有什么其他的
意外
马杀出这样子，
不太会有了。
OK， 好，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星期一哦，3月11号的时候来关注一下颁奖典礼。今年颁奖典礼很早哦，就是跟以往相比，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大家早点睡啊，前天早点睡，早点起来。
台湾时间6:30开始走星光大道，又恢复到了那个半小时的星光，然后7:00就开始颁奖了。
好，
以前真的没那么早以前不都9:00才开始颁吗？今年是怎么回事？什么日光节约时间是不是？我不知道啦，反正就是
没有啦，可能
很早。
很多山鸡自然太乱，太晚大家回家会很危险。
我真的是要为了要看颁奖典礼，我那一天要提早来上班
啊！
我就是6:00，就是
要坐在这里这样子，
出现在公司这样子，因为怕没看到嘛，就只好这样子。
我是可以放过星光大道的人啊，
星光大道，
因为星光大道我都不看，我都直接看颁奖典礼，直接进现场那一种。
可是有些人就是你没在星光大道上看到他，你在颁奖典礼上就看不到了，对不对？
很多啊很多啊
对，毕竟他们的星光大道不像我们台湾的这样乐乐等了。
对啊，每个都要访问，没有他们没有。
OK， 好，所以这个是今年奥斯卡的预测，等到这个之后有机会我们再看有没有机会请这个波波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之后这个得奖的结果跟态势哦，
来忏悔一下是不是乱说话都说错
今天再次的感谢波波，
好，谢谢主持人。